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将继续打击。国际原子能机构称伊朗福尔多核设施被重创。北约已扩大防空预算，北约秘书长示警中共抗军与台海风险。欧盟呼吁建稀土战略储备，防中共断供和经济胁迫。美国加强打击中国非法电子烟走私及供应链。德州通过新法，禁止中共党员在该州买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在美东时间24日凌晨1点多，在 Truth Social 上宣布以色列和伊朗的停火协议即刻生效，警告两国请勿违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意和伊朗双边停火后，伊朗再次发射飞弹攻击以色列，两枚弹道飞弹被以军拦截。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伊朗严重违反川普总统宣布的停火协议，以色列将以武力回应，强调将继续对德克兰进行密集打击，挫败伊朗政权目标和德克兰的恐怖基础设施。同一时间，美军官员指出，多宗无人机袭击发生在伊拉克境内，目标包括驻有美军的艾恩阿萨德空军基地和巴格达机场附近基地。早前部分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曾经扬言，如果美方攻击伊朗将报复美军设施，目前尚未确定是否和他有关。美方已经击落多架无人机，未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格罗西23日表示，美国的轰炸可能对伊朗福尔多的地下铀浓缩设施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虽然目前尚未清楚具体破坏程度。伊朗当地时间23日凌晨，美国向福尔多核设施投下了武器库中最大的巨型钻地炸弹，以摧毁伊朗发展核武的能力。以色列军方礼拜一表示，在美国轰炸机上个周末袭击了福尔多铀浓缩设施后，以色列军方在礼拜一再次发动袭击，以封锁通往福尔多浓缩铀设施的路径。格罗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召开的35国理事会紧急会议上说，目前包括 IAEA 在内的任何人都无法全面评估福尔多地下核设施的损坏情况。格罗西补充说，考虑到美国所使用的炸药负荷以及离心机对震动极其敏感的特性，预计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损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24日、25日在荷兰海牙举行年度高峰会，北约秘书长雷特礼拜一在记者会上首先对伊朗形势说，北约盟国早就一致认为伊朗绝对不能够发展核子武器，并一再敦促伊朗履行核武不扩散条约的义务，是对这次峰会最重要的任务，亦就是将国防投资提高到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吕特形容这个是量子跳跃般的大胆决定，并透露其中包括提高5倍的防空能力。由欧洲记者问到，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对台湾一旦遭受中共攻击将会出手相助，北约是否准备好面对亚太地区这个最坏的可能情况，吕特指出，中共抗军令人担忧，台湾形势不容忽视，而且中共可能联手俄罗斯牵制欧洲，因此盟国应该加强国防准备。他强调这个是北约盟国必须做好准备的原因之一，所以额外提高国防支出非常重要，某个盟国可以排除在外，每个盟国都必须参与入来，我们不能够天真。星期一，欧盟工业专员塞茹以内向德国商报表示，欧盟各国应建立联合稀土储备，以防来自中共的经济勒索和稀土供应链的中断。 蔡瑜演内话，佢将喺今年启动更多招标，以推广替代原料来源。蔡瑜演内仲话，而家欧洲国家都拥有石油同天然气战略储备，我哋亦应该喺战略原材料方面采取同样嘅措施。欧盟成员国德国的机械制造业联合会6月12号曾经发出警讯，德国工厂和设备制造商正日益面临稀土供应瓶颈的困境，呼吁欧盟对中方施压，并强调中长期来看需要找到其他供应商。据悉6月份欧盟已经宣布了13个新的来自欧盟之外的原物料项目，而增加金属和矿产的供应，这些供应对于欧盟在能源转型以及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美国正加大力度打击非法入口和传播的中国制造电子烟，并重点锁定供应链中的中间商，包括海关经纪人和分销商。据路透社礼拜一报道，美国境内走私入口的中国电子烟已经达到了泛滥的程度，非法电子烟占了美国市场至少 70% 的份额。中国深圳市是美国电子烟合法与非法的最大来源地。根据中共海关数据，在2024年中国对美出口了价值超过36亿美元的电子烟，但美国海关记录显示只是收到正常报关的3亿3300万美元商品。两者之间存在的异常差距是 90%。 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透露，大量非法电子烟被伪装成鞋或者玩具等物品入口入境，以规避相关监管。川普政府誓言严厉打击非法电子烟， FDA 局长马卡里对此表示将阻止非法电子烟的入口和分销。美国方面的打击行动已经初见成效。2025年5月 ,FDA 和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对外宣布，他们在芝加哥查获了价值3400万美元的非法电子烟。根据一项即将在9月1号生效的新法，德州将禁止和中共有关的个人和公司在该州购买土地。德州州长阿伯特23号宣布，他已经签署参议院第17号法案，该法案限制外国人拥有德州的住宅用地、农业用地、矿产和水资源权。该立法针对的是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列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目前包括共产中国、俄罗斯、伊朗和北韩。该法案亦授权州长可将更多国家列入限制名单。该法案还限制这些国家执政党和他下辖部门的成员购买德州土地，这个意味着中共党员将无法在德州购地。此外，凡是作为某指定国家的代理人或代表的人士，亦将被禁止购买土地。该法同时禁止他们以其他方式取得土地，并将租赁期限限制在1年之内。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驻瑞典使馆警告伊朗恐施压，帮派攻击美以目标。哈梅内以接班人选浮出，伊朗加速领导权交接。中共高层动态诡异现象，习近平失势，风声四起。美高院允许驱逐非法移民至第三国，设下级法院限制令。美法院挡川普限制外籍生就读哈佛，批违宪。唯一活摘器官幸存者佛龙功学员程佩明再被中共特务骚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驻瑞典大使馆23号发出安全警示，指出伊朗可能施压瑞典本地帮派对美国和以色列目标发动攻击，呼吁在瑞典的美国公民提高警觉。根据瑞典媒体报道，伊朗可能动用包括胡布姆网络在内的帮派组织，报复美国近日在对伊朗核设施的攻击。 美方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在瑞典的利益可能成为潜在攻击目标。川普较早时宣布，伊朗和以色列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但美国国务院仍然在礼拜日发布全球安全警示，提醒旅外公民保持警觉，避免人群和示威场合。分析指出，伊朗军事能力受以色列空袭重创，未来可能转向非传统报复手段，透过代理组织在欧洲等地进行间接反击。美国三月已经对胡布姆实施制裁，而英国就曾经指控该组织为伊朗在欧洲执行暴力任务的工具。虽然伊朗否认相关指控，美国驻瑞典使馆建议公民在当地保持低调，随时关注官方安全更新。据路透社报道，随着以色列袭击伊朗，被暗示可能暗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伊朗内部接班程序加速进行。由哈梅内伊两年前亲自任命的三人委员会近日密集开会，推进继任者甄选。五位知情人士透露，现年86岁的哈梅内伊目前正与家人藏身，并由革命卫队特种部队保护。他定期接收接班警告，并亲自过问继任事宜。两位主要候选人浮出水面，一是哈梅内伊的儿子穆杰塔巴，他和哈梅内伊立场一致，风格强硬；另一位是霍梅尼的孙哈桑霍梅尼，属改革派阵营，立场较温和，拥有较高的社会接受度。哈桑近期公开表示，愿意出现在人民需要的任何前线，显示争取领导位置的姿态。分析指出，在伊朗内外交困之际，改革路线或较能稳定局势。穆杰塔巴虽然没有正式职位，但长年掌握幕后实权，2019年曾经被美国制裁，最终人选尚未确定，决定权仍然掌握在哈梅内伊手中。在中共党魁习近平被传军权旁落，可能被赶落台之时，高层动态亦都出现诡异现象和放风消息。近期海外疯传有关习近平接班人的多个版本，汪洋胡春华丁薛祥都被点名，而胡春华的动态更引发猜测。6月23号上午，中共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的议题围绕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协商议政。中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出席会议并作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主持开幕会，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独立时评人蔡慎坤5月6号在自媒体爆料称，中共四中全会将会有大变局，面对现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经济，加上习近平有病，元老已经忍无可忍，正在集体逼供习近平。美国最高法院6月23号裁定，撤销一项限制联邦政府驱逐非法移民至第三国的下级法院命令，允许政府在无需提供进一步申诉机会的情况下，将移民遣返至原籍国以外地区。此案源于波士顿地区法官布莱恩·麦菲4月颁布的禁令，要求政府在将移民送往第三国前提供有用的机会，令当事人说明是否面临酷刑风险。麦菲认为直接驱逐可能违反正当程序保障，但是最高法院以保守派多数意见支持撤销禁令。此案涉及川普政府将多名有犯罪记录的非法移民遣送至政治动荡的南苏丹，因为部分原籍国拒收，政府选择第三国作为替代地。被驱逐者一度被暂时安置在美军驻吉布提基地。国土安全部强调，该政策对公共安全至关重要，所有被遣送者都涉及重罪。 波士顿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洛兹6月24日发布初步禁制令，阻止川普政府禁止外籍人士就读哈佛大学的命令继续执行。这项裁决延续他这个月初签署的临时禁令。川普这个月初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外籍人士在未来6个月内入境美国就读哈佛，并要求国务卿卢比奥考虑撤销现有哈佛国际学生签证。哈佛州指控川普此举是对该校拒绝配合政府政治干预的报复，违反宪法保障的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目前哈佛约有6800名国际学生，占学生总数的 27%。 川普政府已经冻结拨款，威胁取消哈佛免税地位，并对他展开多宗调查。哈佛已经提出两宗诉讼，要求解冻约25亿美元资金，并阻止政府干预国际学生入学。川普就表示可能在未来一个礼拜内宣布与哈佛达成协议。旅美法轮功学员程佩明近日再次遭遇中共特务骚扰，他是目前已知唯一一位在中共户籍器官中幸存下来的人。程佩明的经历曾经被70多家国际媒体报道，引发全球关注。程佩明6月23日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他家中警报突然响起，查看监控发现一名中国男子靠近住所，左手刻意遮挡面部，以此携带不明物体。男子在警报响起后慌忙逃离。程佩明指出，这名男子疑似想破坏他的汽车，无奈前他朋友的同款车辆停在他车后面，亦受到相同的方式被划车。程佩明说，他虽然身在海外，但中共对他的监控和威胁从未停止。中共仲想灭口，人权律师吴少平表示，中共最怕好似程佩明咁样敢于揭露黑幕嘅亲历者，呼吁程佩明将骚扰事件及时向 FBI 报案，留存证据以保障安全。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